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19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亲中建制派杯葛三位本土议员，未能够宣誓就任。中国利用生态保护加强争议水域主权声索。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捷克警方星期三在布拉格展开联合行动，逮捕了一名企图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的俄罗斯公民。此外，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北韩加大核武威胁，美国和中国为各自的贸易繁荣而竞争，亚太地区的这些紧迫问题等待着下一任美国总统去解决。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乔纳森波拉克分析师是这样表示的，他说
It's really undermined the faith and the convictions.
佢話確實削弱咗好多區域內國家同地區對美國承諾嘅可靠性同美國自身民主穩定性所持有嘅信心同埋信念。但係佢唔認為任何一位總統能夠忽視呢一啲問題。一時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張平康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立法会大会星期三上午复会，原定首项议程是五名立法会议员再次宣誓，不过在亲中建制派议员集体离场，开会法定人数不足之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留会。本土自决派青年新政的梁仲恒以及游慧晶以及是独立的刘小丽无法宣誓，而随后建制派多名议员在会议厅外是会见媒体，而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则是踩场，双方互相指责以及是对骂，场面混乱。根据香港媒体报道说，建制派之前曾经表明要求在上个星期三宣誓时候辱华的梁仲恒以及是游慧晶在宣誓前道歉，否则会发动流会。梁仲恒坚拒道歉，强调他的宣誓未有冒犯任何人，指建制派无知无聊破坏议会运作，才是应该要道歉。而青年新政的游慧晶则是在会后是这样
说， I think the one who shouldapologize to the whole Hong Kongers to be the Pope Beijing camps。
游慧晶认为应该是建制派的是向香港人道歉，因为他们是亲北京阵营的立法者而不是他，因为他们这么多年以来就是背叛香港人。泛民政党立法会议员会后亦都会见媒体，他们谴责导致流会的立法会议员。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则是表示，
我们是严厉谴责导致流会的其他的議員，我們覺得他們是粗暴地用議會的程序來到刻意令到流會去阻礙議員可以盡快可以宣誓和行使他們憲制的權利。
而另外，中國發布公共命令，要求公眾遠離西沙群島一個罕見獨特的自然景觀海洋藍洞。此舉意味著中國利用新的舉措加強對這一片和越南存在著爭議而且被美國監控的水域的控制。中國三沙市在這個月在政府網站上公告，要求旅遊觀光、漁產業以及是未經批准的科學考察團遠離這個深達301米的龍洞。龍洞是位於存在著廣泛爭議的南中國海地區的一座由北京控制的小岛上边，中国被认为是会保护这个生态罕见的蓝洞，而不是开发它。它是目前世界上最深的蓝洞，保护这个蓝洞或者是能够制止外界对于中国海洋扩张的批评，比如是主权声索行动。龙洞的洞口直径是130米，洞底是直径为36米。星期三，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美国大使馆门前有民众进行反美示威，一部警车冲入了人群，造成了多个民众是受伤。大约是1000多名的示威者在美国大使馆门前集结，要求美国停止在菲律宾驻军，而警察是使用催泪瓦斯以及是水枪来驱散人群。电视新闻的视频显示，示威者包围了警车，并且使用木棍是敲击警车，随后司机是驾车是撞向了人群。一名示威者的领袖雷耶斯表示，至少有3名示威者在被警车冲撞之后是送入医院治疗。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呼吁为国会议员建立任期限制，这个将会是他改革美国政治制度的计划之一。川普星期二在科罗拉多州对他的支持者说，现时已经是到了限制国会任期的时候，这个不单止是能够终结政府的腐败，还能够结束美国现时停滞的经济发展。美国宪法限制总统任期为两任，但是国会参议员以及众议员都是没有任期的限制，因此他们有很多能够不断地当选连任。2012年的国会选举有 90% 的现任议员是连任成功。川普另外一项改革建议限制前任国会议员、他们的员工以及在政府行政部门工作过的人员在离职五年之内成为说客。他们同时呼吁永远禁止外国说客为美国选举筹集资金。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反驳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所讲的选举存在着不利于他的舞弊现象。奥巴马总统说，川普应该停止抱怨，集中精力游说他的选民在11月8号是投票支持他。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表示，在他有生之年，又或者是讲是现代政治当中，他是从未见过一个总统候选人在选举之前这样诋毁选举以及选举程序。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捷克警方星期三在布拉格展开联合行动，逮捕了一名企图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的俄罗斯公民。美国政府上个星期正式指控俄罗斯政府入侵美国政府机构网站，试图影响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不过警方未有讲明被捕的男子和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黑客攻击是否是有关。厄瓜多尔政府星期二承认曾经临时限制过阿桑奇上网。这位反机密团体维基解密的创始人2012年年中以来一直生活在这个南美国家驻伦敦的大使馆内。厄瓜多尔外交部声明说，虽然厄瓜多尔信守2012年给予阿桑奇避难的决定，但是厄瓜多尔并不干涉外国的选举。左派总统科雷亚领导的政府表示，有关的行动是自行采取的，并非迫于外国压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将会在拉斯维加斯参与最后一次的电视辩论。美国总统大选中两党候选人的最后一次辩论将于星期三晚间在内华达州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举行。内华达州是今年十几个所谓摇摆州或战场州之一。过去几个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该州的得分交替上下，竞争非常激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两党候选人今日已经到达了拉斯维加斯，亦都吸引了来自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大批记者。在报道辩论的同时，大家亦都将目光集中在内华达的选举上。内华达州人口280万，有6张选举人票。本世纪的4次总统选举里面，2000年至2004年获胜的是布殊，2008年至2012年获胜的是奥巴马。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川普和克林顿在民意调查中的比分交替，目前克林顿大约领先2-3%。内华达州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口的构成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1970年，内华达超过86%的人口是白人，到了2010年，白人的比例降到54%，而且下降的趋势还在持续。同时，拉美裔特别是移民的比例在大幅度的增加，如今已经超过了人口的1/4。亚裔的人口亦都增加了不少，占人口的7%。另外，来赌城访问度假的亚裔亦都非常多，有些喜欢这里的人就干脆将家搬了过来。新移民为民主党带来了不少的选票，纪录显示该州登记为民主党的选民人数超过57万，而登记为共和党的只有475000多人。内华达州有3/4的人口聚集在拉斯维加斯附近的地区，博彩业是整个州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个也是政府政策起好重要作用的行业。从传统上看，博彩业的政治捐款更多于倾向于共和党。不过在今年的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从博彩业获得的捐款要远远高于做过赌场老板的川普。 熱帶花園酒店工作人員史蒂夫說，他認為對於博彩業來說，民主黨上台絕對是更好的，因為這個是一個工會勢力很強大的城市，民主黨對工會遠比共和黨友善。美國之音記者海倫拉斯維加斯報導。
亞太地區被廣泛認為是美國未來繁榮與安全的關鍵，奧巴馬政府一直在努力增加美國在各個地區的影響力，但是這些努力會結出怎樣的果實呢？則取決於總統大選的結果。下面是美國之音白宮記者薩利納斯的報導。
南中國海緊張局勢加劇，北韓加大核武威脅，美國和中國為各自的貿易的繁榮而競爭，亞太地區的這些緊迫問題正在是等著下一任的美國總統。但是大選當中那些刺耳言論令到美國亞太再平衡的希望是暗淡。布魯金斯學會東亞研究中心喬立森波拉克就是這樣
說。 It's really undermined the faith。
波拉克表示，這個確實削弱了很多域內國家以及地區對美國承諾的可靠性，以及是美國自身民主的穩定性所持有的信心以及是信念。波拉克不認為任何一位總統能夠忽視這些問題。克林顿支持亚太再平衡，但是在政治压力之下，他否定了再平衡战略当中的经济基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克林顿表示，他现时是反对，他在大选之后亦都是会反对，如果他当选了总统亦都会反对。但是专家就说，克林顿的语气是有所缓和。波拉克认为，克林顿在近期的一些言论当中似乎是试图为亚太再平衡计划是营造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弹性。在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是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就是这样。坎贝尔表示，克林顿国务卿非常明确地说，他是不能够接受目前谈判达成亚太再平衡计划贸易协议，但是他同时亦都承认一定的形式的贸易协议在今后是必要。川普排除了任何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川普表示，如果日本遭到攻击，美国或者是就要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美国是遭到攻击，日本什么都不做，他们只是留在家里面，就是望着他们的索尼电视。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的波拉克表示，公众对川普当选总统意味着他们有很多的担忧。川普的竞选团队试图是抚平川普言论的影响。川普的顾问前国会议员霍克斯特拉表示，现时是时候回到起点，全面评估美国需要什么的战略来应对什么的挑战。这个不是说他们要返回起点，挑战美国在亚洲已经是建立的联系或者是伙伴关系。美国和另外一个长期盟友菲律宾的关系亦都日渐紧张。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威胁说要离开美国。这个使到美国想要压制中国崛起的目标进一步受到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最新一期外交杂志上撰文，讲述美国向亚太再平衡和确保亚太今后安全重要性和必要性。卡特表示，美国致力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包容的安全网络，并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国计划在今后更多而不是更少参与亚太事务。他还在文章中批评北京有时候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并损害那些确保亚太繁荣与稳定的原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美国的亚太条约盟友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试图进行远美亲中的战略转向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美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再平衡与亚太安全：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的文章，展述美国过去70年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承担者，为该地区做出的牺牲和带来的巨大贡献，并发出了美国在今后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参与的明确信息。卡特说，二战以来确保亚太安全以及捍卫带来地区繁荣与稳定的原则一直是美国的政策。这些原则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国家有权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安全和经济方面的选择，以及在国际法允许下的飞越与航行的自由。在美国的这个接触政策下， 亚太比其他地区经历了更多的安全与和平。卡特指出，随着该地区不断向前进步和它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该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重心，奥巴马总统2011年做出向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决定，意在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接触注入新的能量，在塑造该地区的未来方面发挥更大和更长远的作用，以确保该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向前发展并走向繁荣。卡特说，在亚太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维护安全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优先考虑，因为这些动态的发展既可带来更大的增长和进步，亦可造成更多的竞争和对抗。因此美国的向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确保这个独特地区在一个变化的时代继续保持稳定与进步。
卡特列举了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外交联系而采取的措施，包括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这个战略最重要的倡议之一。
作为国防部长，卡特特别详细讲明了五角大楼在实施向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军事部分所采取的行动。他说，这个策略的第一阶段是寻求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态势，以使得美国继续在海洋、空中和水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还寻求使美国的军力分布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上，操作上有弹性，而且政治上有持续性。国防部为此将美国 60% 的海军和海外空中资产部署在亚太地区，宣布了将它在日本和南韩现有的军事存在现代化的计划，并开始将高度集中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在以关岛为战略枢纽辐射到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等地方。在去年启动的军事再平衡的第二个阶段，五角大陆继续将美国最优秀的军事人员以及最为先进的装备部署到亚太。这些的能力包括 F-22 和 F-35 型隐形战斗机、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可以垂直升降的 V-22 鱼鹰轻船翼军用飞机、 B-2 轰炸机以及美国最新式的水面作战舰艇。同时，国防部正在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开发对再平衡至关重要的新能力。他说，美国正在增加水面作战舰艇的数量，并且使它们更具杀伤力，并投资维吉尼亚级的潜水艇、先进的水下无人机、新型的 B-21 远程轰炸机，以及用于网络、电子和空间战的最先进工具。除了加强在军备和人力上的投资外，国防部还在研发创新的策略和操作概念，并且在通过美军以及与美国的伙伴进行的训练演习中演练这些新的想法。
卡特说，在再平衡战略下，美国进一步加强与日本、南韩、泰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军事合作和同盟关系，以及美国对菲律宾铁定的安全承诺和同盟关系所取得的进展。除了同盟关系之外，美国亦都强化了该地区的伙伴关系，包括同印度、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关系。
卡特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谈到了中国。他说，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而且在该地区的网络安全中扮演负责的角色并做出贡献的中国的出现。但是他说，很多国家寻求与中国发展有益和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对中国的一些行动以及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愿意以区域摩擦为代价的关切与日俱增。卡特更明确地指出，虽然中国长久以来从美国等国家所努力建立和维持的区域原则和体系中获益，但是他在海上、网络空间、全球经济以及其他地方所采取的行动表明，北京有时候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并损害了区域原则。卡特进一步的表示，中国的模式与亚太国家的目标不合拍，它反映的是这个地区遥远的过去，而不是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所希望看到的有原则性的未来。而且中国的这个做法正在证明它起到了适得其反的结果。 卡特重申了他今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的一些提法。即在该地区正在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走到一起，来推动共同的利益和一个有原则的秩序之际。中国的行动正在将它排除在亚太其他国家之外，筑起一道自我孤立的长城。结果是该地区的国家都在通过公开和私下的场合，在最高领导层、区域会议以及全球性论坛上，对中国的行动表达他们的关切。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卡特着重谈到了美国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建立的有原则、包容性的安全网络。他说，随着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互联性进一步加强，他的军队亦都应该走到一起，共同策划、训练和行动。这个网络之所以是包容性的，是因为不管你的军队有几大的能力、预算和经验，你都可以参与进来做出贡献，大家都可以发声而不被排斥。他有所指的说，希望没有哪个选择不参加。
卡特说，为了帮助领导这个安全网络，美国正将他独一无二的军事能力、经验和影响力投入到其中，例如耗资4亿2500万美元来实施一个为期5年的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在东南亚建立海域认知能力和海上安全。
卡特强调，建立这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并不是为应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表明该地区要合作而不是强迫，要继续而不是终止持续几十年的和平与进步。他还表示，这个网络将有助于确保安全挑战下的稳定。这些挑战包括北韩的挑衅性行为、暴力极端主义、活跃在亚太的恐怖组织、容易受到海盗袭击的海上航道，以及频发的地震和火山，以及因为气候变化而恶化的自然灾害等等。除此之外，卡特还提到了该地区经济、政治和军事态势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他说，由于一些国家的强迫性行动，最为显著的是中国，该地区长期存在一些争端，尤其是海上争端，在最近几年变得更为紧张。最后卡特说，在奥巴马决定向亚太再平衡之际，这个战略是对的。自从那个以来，很明显的是，对于亚太地区的人民、军队和国家来讲，这个战略也是对的。在这个战略的下一个阶段，国防部将通过更频繁和更为复杂的训练和演习，来强化该地区正在出现的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同时继续在质上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并对高端技术进行优先投资。他说，美国将继续向他的盟友、伙伴以及整个地区表明，华盛顿计划在今后长时间里面在该地区做更多，而不是更少。而国防部能够帮助确保该地区在今后的70年，好像70年前那样一样的安全、稳定和繁荣。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10月18日宣布，美国已经证实中国取消了对某些国产型号飞机的歧视性免税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于2015年12月就中国的免税政策在世界贸易组织启动纠纷解决程序。美国认为中国对25吨以下的进口飞机征收 17% 的价值附加税，同时又豁免中国制造的同类飞机价值附加税。这种做法明显违反世贸组织不得根据产地实行歧视性征税的规则，伤害到美国的飞机和零部件制造商。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这个对美国航空业制造商、受雇于他们的数千名工人以及他的家人来讲，又是一个重大胜利。中国撤销这些不公平、歧视性的免税政策，他们对此感到高兴。弗罗曼还说，奥巴马政府致力于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按规则行事， 使美国的工人和制造业者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中国既没有公开对国内生产飞机的免税政策，亦没有公布取消这些政策的官方文件，而涉及贸易的法律法规的透明是中国需要遵循的世贸承诺。华盛顿与北京在今年1月29号举行了世贸组织磋商，并向北京就那些歧视性做法和缺乏透明度表达严正关切。奥巴马政府在磋商后继续对中国的征税政策进行调查，之后证实那些歧视性政策已经不再实施。弗罗曼指出，他们仍然对中国在涉及美国产品税收上的缺乏透明度感到深切担忧。他表示，透明度是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核心义务，中国不应该施加歧视性税收政策或者是隐藏这些政策。他说美方在这个事件中的积极行动使这个问题引发关注，并促使中国移除隐藏的歧视性做法。美国多位议员对美国贸易办公室做出的宣布表示赞赏。来自航空产业大州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里克拉森表示，这个对他所在选区的数万名航空业工人来说是一个重要胜利。来自航空产业集中的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派特·蒂贝里亦认为，这个对美国航空业和工人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他同时希望美国能够继续采取行动，确保贸易规则得到严格遵守。自从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世界贸易组织总共提出了20多项贸易执法行动，其中超过半数是针对中国。截至目前，所有了结的案件都以美国胜诉告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重申了他在2010年4月份提出的美国火星计划，他呼吁和私营企业合作，共同研发让人类在2030年代之前往返火星的方法。同时，一些太空专家认为可以将月球作为送人往返火星的第一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夫斯发自休斯顿的报道。
自从半个世纪前人类成功登陆月球以来，太空爱好者就一直在这里谈论火星之行。但是一些专家质疑目前这个想要在2030年代实现登陆火星的计划。月球科学家保罗·斯普蒂斯是其中的一位。
Any program where the payoff is 20 to 30 years in the future is effectively a dead issue in Congress because
月球与行星研究所的保罗·斯普蒂斯说，任何要等到20-30年才有收益的项目在国会都通不过，因为他们不会考虑时间跨度这么长的问题，他们考虑时间跨度在2-10年的问题。斯普提斯在他最近出版的《月球的价值》一书中提出，在相对更近的月球上建立基地。
It's only 3 days to the moon and 3 days back.
斯普提斯说，去月球只要3日，回来3日。他还说，而且美国太空总署证实月球两极有水存在。
So I have energy and I have materials. I can live on the moon. I can make rocket propellant.
保罗斯普提斯说，所以有能源、有物质，他可以在月球上生活。可以制作火箭助推剂，太阳能电池产生的电力可以用于分离水分中的不同元素。
By taking the hydrogen and oxygen from cracking the water and dissociating with electricity, and then freezing those gases into liquid.
保罗斯普蒂斯话，电解水之后得到氢气和氧气，再将它们液压，那个是他们已经知道最强的化学助推剂。在休斯顿莱斯大学最近举办的一次由科学家和太空爱好者参加的活动上，前太空总署成员焦立中亦都支持将月球作为第一站。
We can train crew, you know, we don't necessarily want the first crew on Mars to be rookies, so we can train crew on the moon.
前太空总署人员焦立中说，他们可以培训人员，他们不一定希望第一批上火星的是新手，他们可以在月球上进行人员培训。但是亦都有一些人质疑将月球作为化学燃烧补给站的想法。
If we talk about actually making the journey to Mars on chemical propulsion, that could be a dead end. We need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CEP Stone 公司总裁迈克尔·莱拜克说，如果他们真的要通过化学助推方式去火星，那个是死路一条，他们需要高速运输方式。但是保罗·斯蒂普斯说， 化学燃料是证实可行，而且容易获得。
Fundamental problem with a lot of the advanced propulsion concepts, for example, plasma rockets and nuclear thermal propulsion.
保罗斯普提斯话，好多先进助推系统的根本问题是，比如负离子火箭和核能助推这些系统，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还未有掌握所有技术。斯普提斯话，机械人可以在月球上做很多的前期工作，比如测试月球两极的水资源，但是在计划能够实施以前，不管是美国还是有太空项目的其他国家或者是私人公司，都需要提供资金来启动这个计划。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富斯休斯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有几千人逃离伊拉克摩苏尔，国际特赦组织指责伊拉克军队实施酷刑，欧洲刑警联合打击跨国犯罪组织。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庭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拯救儿童会星期三表示，在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准备向占领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进攻重夺城市控制权之前，已经有数千人逃离了摩苏尔地区。该国救援组织表示，已经有大约五千人在过去的十日里面是抵达叙利亚的一个难民营，目前仍然有不断的难民涌入，因此该个营地已经是不堪负荷。该个组织在摩苏尔的领袖卡迪尔表示，这些来到难民营的家庭除了随身之物之外，是已经是一无所有，他们亦都是得不到任何的帮助。目前有超过100名的美军正在配合伊拉克部队和库尔德感色队是在摩苏尔展开任务。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将戴维斯在星期二对记者说，美国正在协助大约10000名的库尔德战士、18000名伊拉克安全部队以及数千名伊拉克警察，帮助他们对付已经占领这个伊拉克第二大城市超过两年的伊斯兰国部队。估计摩苏尔是大约有3000到5000名的伊斯兰国战士，不过美国官员表示，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战士不单止是战斗能力较高，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是更加热情，更热衷于战斗。国际特赦报告说，伊拉克政府军以及是准军事人员任意拘押、折磨、杀害逃离伊斯兰国地区涉嫌与极端分子有联系的逊尼派平民。国际特赦星期二在最新发表的报告当中表示，修复摩苏尔战斗进行的时候，伊拉克当局采取步骤确保可怕的虐待事件不再发生是十分之重要，法外处决、强行失踪、酷刑或者是任意拘押是毫无道理可言。国际特赦的报告是依据的是同470多个人的面谈，这些人当中包括很多的逃离伊斯兰国，而且只是涉嫌支持极端分子，并且是参与极端分子的犯罪行动。有些逊尼派人士说，他们被关上了墙上血迹斑斑的废弃农舍里面，他们还介绍自己和一些其他的人是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喝，还要挨打，并且用金属管以及绳索毒打的情况。这些逊尼派人士说，当兵的还是要用脚踩他们，用烟头以及用火烫他们。塔利班正式否认有关同阿富汗政府官员举行秘密会面的相关报道，坚称该个组织举行和谈的政策是没有改变。英国卫报星期二独家发表的文章援引匿名的阿富汗官员以及塔利班内部消息的来源证实，今年9月以及10月初，阿富汗交战双方在海湾国家卡塔尔首都多哈至少进行了两次的互动，塔利班的政治谈判人员就是住在卡塔尔。喀布尔阿富汗政府内部消息来源亦都向美国之音证实有关会面的消息，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而阿富汗总统发言人门纳波尔未有直接谈及多哈会面，他们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正在尽一切可能的努力和准备进行和谈的有关组织接触，以促进国家的稳定。欧洲刑警组织星期三宣布，欧洲警方在这个星期对几个跨国贩卖人口组织展开了全天候的联合打击，逮捕了来自52个国家的314名的嫌疑人。这次大规模行动是由位于海牙的欧洲刑警组织总部负责协助，来自各国的警官以及专家一起聚集指挥了这次的即时任务。 欧洲刑警组织的声明当中写话，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有16位欧洲刑警组织专员被派遣到不同的国家犯罪现场，而在当地他们同探员合作，提供司法支持、分析报告，并且当场核对欧洲刑警组织的数据库。欧洲刑警组织话，这次行动破坏了目前存在着最危险的犯罪网络，重点打击了和非法移民、贩卖人口、贩卖毒品以及网络犯罪相关的案件。欧洲刑警的官员中话，在尼日利亚、亚洲以及东欧运作的走私组织在欧洲最为猖獗。一个全部由人口走私受害者组成的美国政府独特顾问小组成员呼吁有关当局大幅改革工作方式，更加好感接触被从奴役以及剥削下解救出来的人员。美国的这个11人组成的人口走私问题顾问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包括执法部门的训练要有更加深入和统一，为所有生还者提供全面的政府服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即将会在北京召开。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将于2016年10月24号到27号在北京召开。有报道称，今年的六中全会或将决定预计于明年秋季召开的中共19大的人事布局。这样有哪些人可能会在19大进入中共权力最高层政治局常委呢？同美国热闹的大选不同，中共高层政治运作在幕后悄悄地进行。不过坊间已经开始流传一些19大的入常名单。此外，一些研究中国政治的观察家亦都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戴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就哪个能够入常这个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推测。何频认为哪个能够入常年龄是关键。他对美国之音说，
年龄限不限制啊，其实恰恰是19大现在最敏感的一个话题。因为如果不限制年龄，那么不但现有的这个年龄过大的，
何鹏话年龄限不限制，啱啱系19大而家最敏感嘅一个话题。如果唔限制年龄，咁样唔单止现有嘅年龄过大嘅黄奇山有可能会留任，甚至而家政治局里边嘅成员，虽然年纪过大嘅，亦都有可能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喺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除习近平与李克强之外，其余五个人在明年19大召开时都将超过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线，即在任常委年满68周岁退休，67周岁以下可留任。余下的政治局委员中有6个人亦将达到退休年龄。何鹏话，虽然曾有例外，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般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更上一层楼。据他的推测，目前的政治局委员中有两个人升任常委的争议比较少。
那么现在相对来讲啊，争议性比较小的，不过这个资格的啊，然后呢在政治派系来讲又比较接近啊习近平的。那么首先是
何鹏话，现在在相对来讲争议性比较少的符合资格的政治派系又比较接近习近平的，首先是中组部的部长赵乐际，因为他的资历比较完整，现在又是政治局委员，又是担任中组部部长，一般按惯例来讲，这个的职务担任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比较大。除了赵乐际之外，何频推测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入常的可能性也都比较大。何频说，第二个就是现任的中办主任，同时也都是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并不一定成为政治局常委，他在党内名义上的地位还不似是好像中组部部长那么关键和重要，但是因为他太接近党的总书记，所以他往往如果资历高又接近习近平的情况下，亦都可能成为政治局常委，所以栗战书是另外一个人选。何鹏表示，除了上述争议较少的两个人之外，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亦都有可能在19大进入常委之列。
韩正是一个 可能性的一个人选，因为他担任了这个上海市委书记。但是韩正与这个习近平在上海虽然有一段时间的共识，
何鹏话韩正是一个可能的人选，因为他担任了上海市委书记。但是韩正和习近平在上海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共事，但是有些共事是好事情，有些共事是不好的事情。所以如果他们在当年的共事不是那么愉快，这样这个就会成为影响韩正成为常委的可能因素。但是一般来讲，因为上海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比较重要，所以上海市委书记成为常委似乎是这几年来已经形成的某种程度的惯例。据路透社报道，三个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的消息源披露，习近平会在十九大期间试图阻止团派成员主宰由七个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团派成员李源潮、汪洋和胡春华很难同时入常，但路透社提供的消息源说，即使习近平试图阻止，这三名团派成员之中至少会有一个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何频则认为路透社提供的这三个消息源都是不靠谱的。他表示无论是所谓的太子党、共青团派还是秘书帮，已经不是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一个必须要考虑的范围。何频认为个人的因素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作为一个政治派系，我觉得不是习近平真正要考虑 到的，他可能考虑到的派系可能是更加隐形一些。比如说
何频说，作为一个政治派系，他觉得不是习近平真正要考虑的，他可能要考虑到的派系是更加隐形。比如说他是不是要更加照顾温家宝的人，是不是要照顾江泽民的人。所以何频说他觉得这个是带有一种个人的色彩，未必是他们后面代表着某一个明显有政治标签的政治派系。何频认为上述三个人都有阻碍他们各自入常的因素。何频表示有传言说李元朝的秘书被捉可能是与令计划有关。何频说李元朝能够保住平安退休就已经不错，晋升常委的几率不大。对于汪洋，何频认为他的资历年龄都符合晋升常委的标准，但汪洋的团派色彩以及与令计划的接触可能使他晋升常委存在变数。此外，何频认为胡春华和孙政才如果晋升常委将给人一种接班人的感觉，但能否得到习近平的支持仍有待观察。在纽约时报记者楚伯亮上个星期六的报道中，三位与中共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关系密切的党内人士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看来很可能会推迟挑选继任者。纽约时报还援引一位中共权势集团内部的一名经常与高级官员往来的人士的话表示，习近平似乎要等到他喜欢的人选有了更多经验，而且经历更多的经验之后才会做出决定。何频推测现任中宣部部长李奇堡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亦都是十九大常委的可能人选。他还表示如果年龄不设限，十九大时将七十岁的孟建柱亦都有成为黑马的可能性。何频曾准确地预测了十八大常委人数由九个人减为七个人，以及具体人选的名单。虽然对明年的十九大做出了很多的推测，但是何频强调目前距离十九大召开还有约一年的时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变动仍然充满很多的变数。他最后说，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选的变数都非常大不要说我们这些外界的人只能通过一般的常规的进行判断
何频说，但是他觉得这些人选的变数都非常大，不要说他们这些外界的人只能够通过一般的常规来进行判断，就是习近平本人也都未必一定能够完全定得下来，因为这些事情涉及到多层的利益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有时候是动态。何频说他想名单的最后确定和政治局常委要不要保持六中全会未必定得下来。一些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亦都认为，目前有关下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消息大都尚在推测阶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戴维兰普顿认为，目前有关中共十九大人事变动的消息绝大多数都是猜测。他说 他本人不便对此发表评论。兰普顿教授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写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孙万国亦都表示，目前有关权力洗牌以及接班人指定的程序非常不清晰，任何有关下届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员的消息都必然与推测差不多。他还指出，所谓的七上八下、隔代指定等惯例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条文，习近平可能不会受到这些潜规则的约束。除了上述十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有可能入常外，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能不能够在十九大留任，亦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虽然目前很多消息都处于推测阶段，但随着十九大日益临近，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亦都会逐渐清晰。美国之音记者戴珊华盛顿报道。
连日来，中国西安市高陵区上万民众到区政府门前示威，抗议当地将会兴建一个垃圾焚化炉的项目。当局调动上千警力进行镇压，当地居民说有上百人被拘捕，很多人被警察殴打，其中包括了妇女和儿童。当地传媒并没有相关报道的，西安市官方表示有关情况要等政府统一发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西安市高陵区一位要求匿名的饭店女工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高陵区数十万居民担心这个垃圾焚烧项目对健康的危害，但是他们要求撤销这个建设项目的呼声并没有得到政府积极的回应，反而招来特警的残暴镇压。他说听说有一百多人被捉，但并不知道这些人是否已经获释。
像是从外地过来的那些警察啊啥的，不问三七二十一，直接上去就抓人，连一些妇女儿童都不放。
这位饭店女工话，昨日从外地过来的警察之类的，乜嘢都不理，就直接上去就捉人，连一些妇女儿童都不放过。上去就用着住的军用靴，直接就向这些人头上面踩，睇到大家特别心酸。人民警察一啲都唔为人民着想，唔为人民服务，呢啲就系大家所谓嘅衣食父母。而家确实系嘈得特别厉害，政府嘅呢个做法确实系令到人特别心寒。呢位女工又表示，政府拖延答复居民嘅要求，导致更多民众上街表达意见。呢位饭店女工又话，本来仲只系少部分嚟到闹事，而家成为咗各大单位、各大企业单位所有嘅人都参与呢件事，情况越嚟越恶化。所以先至紧急咁样调集1000个防暴警察嚟到处理呢件事，但系呢件事只不过系武力镇压嘅事嚟噶。佢又话前几日高陵区政府外面一直有大批居民坚持抗议表达诉求，但系今日佢睇到微信群里边嘅消息就话，好多警察围住区里边政府附近嘅街口，严格检查过往嘅行人、拦截抗议嘅人。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下午打电话去到高陵区政府一些部门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当日区政府附近并没有发生群体抗议的行动。区委宣传部一位值班人员表示，领导正是在这里开会，会后才能够公布说法。在当晚，记者按照区委宣传部的指引咨询西安市宣称部门，但仍然并没有获得正式的讲法。
现在完了以后，政府会统一发布消息，都是听看政府的统一消息吧。
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官员说，目前政府会统一发布消息，到时看看政府的统一消息啦。他只是值班的干部，也都不是几清楚事件，大家等消息。当地的售屋经纪张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引起重大社会关注的垃圾焚烧项目选址不当，处在上风口，一旦建成投入使用，高陵县原有30万居民同新开发住宅区的数十万新住户将会受到严重健康的威胁。
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解决的问题，这可能后期会影响好几代人。就跟之前的那个，就你之前
这位张律师又说，这些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后期会影响好几代人。就之前的那个马家湾的那个事件，得癌症的那些都已经是影响了几年了，几代人了。这位在高陵区居住的卖屋经纪人表示， 抗议行动受到镇压，但是居民对此事的关注并没有停止，他的客户在这几日纷纷推迟或者取消睇楼的预约。
起码每天哦，我们一天保证上个二三十批客户，一点问题都没有。就现场，我说的是现场，但是这两天明显的现场就没人了。
这位张女士又说，起码每日他们现在可以保证二三十个客户，一啲问题都冇。就现场嚟讲，当然呢两日就会明显咁样冇人嚟睇，佢哋点样都约唔到客户嚟。一约到客户，只要系当地人，啲人就话唔得闲嚟唔到。如果佢哋约市区嘅客户，市区嘅客户亦都话，好似呢种情况，健康冇办法保证，所以对佢哋买屋嘅影响亦都系好大噶。张女士同匿名饭店女工都指出，当地居民嘅担心事出有因，政府要喺家乡建垃圾焚烧厂。高龄的老百姓不愿意接受。
你六不愿意了，你想想，甘肃县城本身就这么小，我们这边有那个医疗的那个垃圾场。
一名饭店女工话：肯定不愿意啦。你想一下，高龄县本身就咁细，佢哋呢一边有医疗嘅垃圾场、癌症专，然后呢边又有一个火葬场，发出嘅气味亦都比较难闻。而家再整一个垃圾焚烧厂，群众呢边。突然才知道，而且污染环境特别特别厉害，特别特别大，所以群众反应都是特别激烈。黎先生在高龄区一间公司工作，他的住所距离高龄中心地段大约10公里。他和那位匿名饭店女工一样，都表示希望当局和民众能够和平理性地协商，妥善解决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健康保障的问题。
像这个事儿，你也不能说是民众的错或者政府的错，一个巴掌拍不响嘛，怎么双方都有问题了？
这位魏先生话，就好似呢种事，亦都唔能够话系政府嘅错，亦都唔能够话系民众嘅错，双方都有问题。民众嘅要求应该仲算系合理噶，就系稍微有啲过激。根据高龄区一啲居民反映，当地政府单位、企业同医院周末都被要求上班，严防公职人员加入游行抗议人群。同时，民众对国内媒体集体禁声表示失望，期盼有媒体关注他们正是面临的问题，客观反映他们的集体诉求。
我们高明县这边像一些都市快报呀、华商报呀啥的，反正就是群众电话基本上全部都打爆了，而且反正就是一听说主要是。
那位匿名饭店女工说，高龄县这些好像都市快报、华生报等等被群众电话都打爆了，但是这报纸只要是一听说是关于高龄县的事，基本上是一听到电话就全部挂了，并不去理会，上面有人压住不给采访，其他的也都不愿意多说。这件事吵了将近一个礼拜也都没有结果。互联网上面流传的视频显示，几日以来，成千上万民众在高龄区政府外面高呼口号，要求取消垃圾焚烧项目。区长范九利和一些地方官员和抗议民众对话的时候，一些情绪激动的抗议者高声辱骂，范区长在众多特警护卫之下跑步离开现场。高龄区政府日前发布了告广大市民书，声称垃圾焚烧项目经过了多方的咨询，民众集会抗议妨碍交通、干扰社会秩序，并且指控不法分子造谣，触犯法律。高龄地区关中腹地，距离西安市中心20多公里。2014年12月，高龄县划归西安，成为西安市一个区。高龄县梁村亦都被称之为癌症村。2013年有调查报告话，该村十年之内有上百人死于癌症，当地癌症高发病率被认为同当地招商引资兴建的医疗垃圾处置场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喺晚上9:00至10:00嘅新广播频率系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喺10:00至11:00嘅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 www.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组织大使大卫·塞巴斯蒂安说，越南宗教自由现状的趋势令人喜忧参半。这些趋势之中最显著的差别是主要的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差异。宗教团体仍然需要经过繁荣的手续注册后才能够合法运作。当局亦都一再拒绝认可一些团体组织的合法性。不过越南政府去年给予了几个全国范围的宗教组织的法律认证。传统上政府一向对提供社会服务的宗教组织保持警惕，但最近开始支持这类的活动。比如河内地方政府与福音教会合作提供戒毒康复服务。在城市里面的这种趋势令人鼓舞，但是越南农村或者是少数族裔生活的地区仍旧被一些人追求宗教自由带来挑战，尤其是那些还未有拎到合法认证的宗教组织的成员。塞巴斯蒂安说，有些地方官员持续对独立聚会上祈祷的信徒进行干扰、拘留和恐吓，亦都拒绝为一些团体组织发放法律认可。生活在越南中部高原上的少数族裔群体，亦都是时时被称为蒙塔纳德族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塞巴斯蒂安大使最近访问越南中部高原时提到，一些曾经在他访问期间和他会面的当地宗教领袖之后遭到警方拘留。塞巴斯蒂安大使说，这种干扰是不能够接受的。不过除了这些使人担忧的事情，越南政府在其他的方面取得了进步。塞巴斯蒂安说，值得一提的是，越南正在考虑制定一项有关宗教信仰的新法律。按照目前的法规，几乎所有的宗教活动都要事先获得政府的许可。有消息说，新的法律草案之中的一些条款不再坚持严格的事先批准系统，而改为只需事先通知。这样一来，宗教团体只要在活动之前通知政府，而不必申请许可。塞巴斯蒂安认为，这项法规一旦通过将是重要的进步。美国政府将继续鼓励越南向着放宽限制个人宗教信仰方向修改其法律和做法。无论住在哪一度，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四嘅节目里面，我亦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